很多空位子，如果我们不是有小孩子需要说跑前跑后的话，能不能请大家往前坐啊？我一向觉得如果我看到前面就有空位子的时候呢，我真希望把这个就摆到中间去啊！啊，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距离拉短啊，就尽量往前啊，因为既然啊我们今天的人啊没有昨天的多的时候，我们往前来坐啊。而且呢，我觉得周末啊，本来我们是应该很 relax， 说今天啊我们要特别非常 relax 来听这个信息，而且让我们好好的能够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时间，我们的心灵跟头脑呢可以稍微去做一些思考思想啊，所以尽量往前做啊。我们呢这一次的主题呢啊是做一个蒙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啊，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啊。你知道中国人是很爱讲福的，是不是？记不记得贴春联？我不晓得你们啊、是不是贴春联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常常过年的时候喜欢到我外公家去啊。那我外公一定要贴春联的，那么他一定每年都会贴一个字，什么字？道福，没错，是福，而且是道的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这个福字？而且呢觉得这个福呢真的好像贴了那个道福的时候好像整年都有福。可是到底什么叫做一个蒙福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要你去人家问你说啊，你觉得你要你的人生怎么样才叫做蒙福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你要怎么回答？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现在叫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来讲，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都要讲啊、哦，从我们这个帮助我们这个做音响的同工啊开始来讲啊，你每一个人都花15秒钟说，我觉得一个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不好 ？OK， 就是立刻在你的头脑里面出现的那个你看到的，哎，有福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OK， 好，我们请这位弟兄讲。
Hello，
哪里来？有内气可以喘吗？
我觉得有福的人就是吃得好睡得香。
是相信主耶稣的人。
OK， 往后面来啊。
依靠主耶稣的人是有福的人。
OK，
我觉得有福人是开心信主，而且有点胖胖。
胖的话就没有福了。来，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说，不管你有没有信主啊，都可以说的，因为这个是福，是每个中国人都了解的啊。来，
我觉得有福的人是有主，不管怎么样有主跟我们同在。
是没有忧愁的人。
有福的人是每天可以跟神讲话。
有福的人是能跟神连接上的人。
有福的人是清心的人。
满足喜乐平安。
有家被爱的人。
这是有永生，知道
有永生的人。
有福的人是依靠主的人，无论生活里顺利还是不顺利。
我觉得有福的人是知道向神和圣灵报恩的人，而且知道靠主，信靠主的人。
家庭快乐
的，身体健康的人是有福的。
常常喜乐的人是有福的。
就是主的人，心的健康的人是有福的。 蒙福的人是那个家庭那个和睦，你看内心有平安，能够有主同在。
做永生神的儿女，做神家里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心里有主，生活感到平安与喜乐，是有福的人。
我觉得有福的人是心里有快乐，没有烦恼。
被主拣选成为主的儿女，就是有福的。
平安，
平安。
我觉得有福的人是信了主，我可以跟主讲话。
我觉得就是行在神为我们所定义的道路上，并且有蒙他喜悦的确据。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亲来讲，就希望我们孩子行在神的道路上，一辈子到老也不偏离。
我觉得有福人就是认识主耶稣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我想所有的人说的都是我认为有福的人。
每天都有平安喜乐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身体健康，心里平安喜乐的人。
家庭圆满，子女快乐。
我觉得信主人是有福的。
有福的人是有属天的平安跟永生的喜乐的人。
有福的人就要向我学习啊，我比较有福。
在主内有平安有喜乐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所想的所求的，不管是你跟神求的还是说你自己想的，都能够成就的人都是有福的。
能够心平气和快乐，
觉得内心感到比较开心和平静的是一种福。
我觉得有福的人应该是快乐并且知足的人。
我觉得信主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我觉得让主做自己王的人有福。
我觉得身体健康无忧无虑有福的。
我觉得是懂得珍惜现在，然后能够很知足的，就是有福。
我觉得有福的人就是没有什么好烦恼，不用担心任何事的人。
知足者就是有福的人。
没有烦恼，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的人就是有福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说
平安的人，能够享受主所给难的人。
我同意我太太的观点。我想补充一句，就是知道生命的意义，知道掌管我们的明天，这样的人是蛮有福气的。
有福我觉得是一个个人的感觉，如果他自己觉得很 happy 是有福的。
有福的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依靠神的人，服侍神的人。
我以为有福的人是那个诗篇第一章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变为有福。
这好像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啊。这有福没福是相对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真正有福的人就是说，得意的时候不狂妄，失败的时候不气馁，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能够镇定自若。
信主人是有福了。
有一颗单纯的心，心中不怀诡诈，在地上过
陶足喜悦的生活是有福的。
我觉得蒙主恩的人是有福的。
永远乐观，没有忧愁。
后面还有几位啊？
知道感恩的人有福了。
身体健康的人就是有福了。
知足者常乐，就是有福。
好，还有没有人没有讲？刚刚好像有几位啊。那我盼望呢，我们啊，既然中国人常讲的一个字啊，福啊，我们可以多少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怎么样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啊？圣经里面事实上告诉我们啊，下一章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什么是蒙福之人啊？事实上，圣经里面差不多有180节讲到这么一个蒙福啊，有福，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事实上你如果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呢，事实上比这些还要多，但是我觉得这些是最常讲到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一个，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篇1节。他说当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我们的罪不再被显露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福的。还有诗篇诗人又说，遵守，来一起，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再来啊，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再来，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马太福音这样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事实上呢，我们要讲到一个蒙福的人呢，啊，我们刚刚讲到说，哎，能够常常知足，常常快乐，常有平安，有健康的身体，啊，有主啊，就有福啊。那事实上呢，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外在的表现，也讲到一些啊属灵的状况啊。我们讲到一些肉体的需要，也讲到一些精神的需要啊。事实上，有福的人呢，必须包括这所有的一切的层面啊，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想，哇，这个能够真的称为有福的人哦，哎，真的所有的这些状况都满足的哦，好像不怎么多，是不是？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神他真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刚刚有一位母亲哦，我相信她是一位好母亲，为什么？她讲到说，盼望我的孩子，我的后代，哎，他能够能够遵行神的道，能够走正直的路，他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知道，我记得我的孩子呢还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就常常为他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孩子在这么当今这么乱的一个世代里面，我只有一个祈求，就是这个孩子能够顺服主，服侍主，能够走在主的道路里面，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你知道，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的将来是蒙受祝福的，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孩子的将来比我们更好，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神一直提到很多蒙福之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他心爱我们，他说我们像他眼中的瞳人一样的宝贝，他说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你晓得他多希望你成功，你蒙福吗？这是神的心意，神愿意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神愿意我们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但是在我自己的体验当中呢，在读圣经的当中呢，我想 next 有福的人呢，你可以差不多是这样说，他是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讲这个，他是一个有归属的人。刚刚有人说有家，有人爱， OK， 人生有目的的人，他知道为什么而活，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活得很精彩的一个人。还有遵行父神命令的人，忠心的人，享受父神丰富生命的人，活得很精彩的那种人。我相信当我们真的每天打开眼睛的时候，我不晓得哈，你每个礼拜一哦，你张开眼睛，每个礼拜一早上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上班族的人啊，每个礼拜一早上你的表现是什么？ 又是礼拜一 Monday again， 还是你说 Praise the Lord Monday， 哇 ready to go。 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表现啊，但是你知道我相信一件事情，有福的人是一个真正享受人生的人，享受人生所能够给你的机会的那个人。我想呢很重要的一点啊， next 蒙福的人生啊，第一个我们要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相信有蒙福的人生，第一个他要是一个活在恩典中的人生。你知道吗啊，我常常会被这个恩典所感动。每一次我想到恩典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几乎要流泪的。罗马书这样说，3:24，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OK， 让我们今天啊，我们开始来思想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啊？什么是蒙福的人生？我想呢，啊，有一点很重要啊。很多人呢，他信了主很久，他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我叫你说，你告诉我什么是恩典，你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一点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盼望你至少能够回答这一点。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总结，就是神恩惠的福音。OK， 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就是神恩惠的福音。什么叫做神恩惠的福音呢？什么是恩典啊？第一个，神的爱，他以行动来表彰的时候，那就是恩典。OK， 你知道啊，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啊，啊，所有的宗教都没什么不同嘛，都是劝人为善，是不是？你说不定也有同样的想法，或者你以前也是这样想，或者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有没有听过这些话？我相信我们多少有，是不是？或者我们在当中，我们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啊，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以前的想法也差不多，哎呀，反正都是劝人为善嘛，啊，信什么都一样，是不是？但是我告诉你哦，有一点非常不一样，基督教有一点完全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就是他讲的是恩典。如果他讲的是罪，讲的是罚，讲的是公义，没有错，基督教讲公义，但是很多宗教也讲公义，讲到这个神哦，有一天要惩罚，有没有？我不知道说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些啊图片啊，或者是到庙里面去。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跟着我的小朋友们去啊一个庙里面玩，哇，看到墙壁画好多那个很可怕很可怕的脸啊，还有一些很可怕的状况。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啊，这个地狱啊，然后呢就是这些什么青面獠牙的那些啊，哎呀，你看看，不管是什么宗教，他都告诉我们，哎，有罚这一件事，是不是？有罪有罚 ，OK。三号神放在人的心里有一些同样的东西，就是人都相信。很多民族，不管什么样的民族，你如果是学人类学的，学 anthropology，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没学人类学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类有一些共通点。比方说，不管什么民族，人与生俱来有寻找神的本能 ，OK。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民族，都有想要去拜神的那样子的一个本能。人就是在寻找一样超越他的那个他的来处，那个来源。OK， 还有呢，人都相信自己有罪，这是很特别哦。所有的民族都有那样子的一些宗教里面的教导，都有那种赎罪的方式，是不是？你都需要赎罪，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们中国人呢是缺乏这个罪感的，但是我不相信。你知道我父亲小时候是在北京长大啊，他说他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天坛的那个祈年殿。你知道天坛祈年殿是干什么的吗？是世代以来哦皇帝祭天的地方，是不是？而且你如果去研究啊，这个天坛祈年殿呢，它祭神啊，祭神的那个方式，你会忽然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他所祭祀的方式跟旧约讲的几乎一样，他用牛用羊不用猪的啊，用猪是民间信仰，他是用牛用羊，而且他宰杀的方式，他用的那个礼仪，他这个整个经过的情况，他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赎罪，这个天子呢，这个皇帝犯了罪，皇帝本身呢要赎罪，然后百姓才能够得到这个平安。OK， 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人本能有这个赎罪的需要，知道自己本身有罪。基督教呢，另外还讲一件事情，讲爱。很多人就说：“哎呀，很多宗教也讲爱呀，其他宗教讲慈悲为怀呀，讲这些很多的很好的这些东西啊，没有错。我们的神，他的本质，他的神性里面有另外一个本质。我刚刚讲了一个公义 ，OK， 一个公义，也就是 justice， 也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同时也讲爱。”基督教里面他讲到公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国家 ，OK？ 事实上，这个民族呢，大概从孔子以后，大概汉朝以后呢，整个就走人文的方向，人本主义的方向，也就是所有的思想跟制度是从人来出发 ，OK？ 是从人来出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状况，如果你去研究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本主义所带出来的社会。事实上呢，它会有很多的矛盾在那个当中，因为它是以人的思想开始起点，所以它对于很多的东西它就越不过去了。但是神呢，圣经里面它事实上基本上它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神本主义。什么是神本主义呢？他说神创造你，创造我 OK， 有一个源头，而且他定了一些规则，有一些标准，宇宙万物的一个 nature 的 law 在那个地方 ，OK， 也有一些这个 law 呢，包括整个 moral 啊，整个道德律都在那个当中啊。比方说，你如果是读那个 C.S. Lewis 的 Mere Christianity， 你会看到这位文豪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可以发现神把一种道德律放在人的心里，而这个道德律是不管你到哪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会反对的。比方说。有的民族他可能比较多妻啦，有的是女人是好像是代表性的，有的是男人是，各种社会不同的制度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发生。但是呢，有一种是每一个民族都同意的，比方抢人家的妻子就是不对的。这种道德律呢，深根蒂固，不管你到什么最土著、最野蛮的民族里面去，他还是这样相信，你不能抢人家的妻子。啊，你到最文明的，人家也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一些道德律，你怎么解释那个道德律？你只能够说，神把一个道德律放在人的心里。OK， 神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既是神创造的，那么那个标准就是根据神的而来，不是根据你我的。啊，我记得啊，我小时候呢，有时候跟我的父亲出去啊传福音，那有一些人呢啊，尤其是读书人 ，OK。常常呢，他会这样回我父亲，说：“牧师啊，你说啊，这个人都有罪哈，我就不信这一套，我哪来的罪？我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哪来的罪？我一生啊，奉公守法啊，我都是专做好事的，我哪来的罪？啊，他不认为他有罪。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事实上，我们常常要让他解释，知道这个标准不是他设的。”这个标准是神设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既然不犯罪我们就没事了，但是问题是在神的眼里我们都犯了罪，会缺了他的荣耀。什么罪呢？第一个罪，骄傲不认神的罪。这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你的爸爸生了你，你的爸爸呢生了你以后呢，他爱你，但是你呢就被这个坏人给 abduct 走了，然后这个坏人跟你说他不是你爸爸，我才是啊，哎，我是你爸爸。然后呢他教你很多的坏的这一些思想跟招数，然后呢现在你爸爸来找你了，你说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认你。我告诉你，不认父亲是不是罪？没错，不认父亲是个罪啊。我们最大的一个罪，圣经告诉我们，不认那个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父神，这是我们最大的罪。其他当然还有很多，比方说主耶稣的标准，当我们开始恨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罪跟杀人是一样的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不是人类的标准，是神的标准。而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他的儿女，有他的形象。哎呀，我记得我小时候跟我的同学传福音，我说我们都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哎呀，他们就哈哈大笑说，所以上帝就是长你像你这样子的脸吗？啊，事实上我们的神啊，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他的形象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有他的本质。那个本质是什么？应该要像他，是不是？像他全真全善全美。问题是在于这里，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说什么？说这个不孝啊，不孝呢，不像父亲不孝 ，OK， 不孝呢是一个大罪，是不是？不像你的父亲呐、啊，不孝不是那个孝顺的孝，是像那个孝，生孝的孝，有没有？那个孝的意思是什么？不像啊，生子不孝啊，那个儿生了孩子，孩子不孝父亲，哇，那当然是大罪了。是不是 ？OK， 你如果是你父亲生的，你该像你的父亲，行为、习惯、思想很多的东西，该像你的父亲。而你不像父亲的时候，是一个罪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神的公义？他给了我们一个天国的标准，就是像我们的父神这样的完美，而我们达不到那样子的一个标准，我们不完美。什么不完美呢？他说，我既然是爱，所以你们该爱人，可是我们爱不了，这就是亏缺了他的荣耀，这就叫做我们的罪。圣经面说这个叫做罪。 OK， 有的人呢，他说，哎，我从来不犯罪啊。神说，我犯的都是小罪，哎呀，我只是说了一点小谎。我告诉你，我们考试的时候啊，这当中我们有一些在学校教书的人啊，那么我们教书呢我们给学生呢，我们不会说，哎，这个有一个学生呢，他考55分，跟一个学生考40分，所以这个55分的呢，他虽然不及格，可是他是好一点的不及格，不及格就不及格嘛，是不是？不及格你不会说又好一点的将近接近一点的。所以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像他，他这个犯了好大的罪啊，所以呢他该死。我呢，我没有犯那么大的罪，我不该死。我跟你说，在神的面前呢，如果犯了罪全都不及格。所以圣经里面说罪的代价就是死。什么是死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死就是永远的与神来隔绝，也是永远的不再与神在一起。什么意思呢？你有一个非常圣洁的父亲，这个地方容不了任何的罪，结果你自己犯了罪，把自己置气于他自己非常完美的世界里面，置气于那个门那个地方之外的时候，你必须永远的跟你的父神分开，不再有办法在那里面享受一个蒙福的人生。这个叫做死，就是你的人生不在永恒的计划之内了，这个叫做死。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毫无救药的，必须死。但是呢，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这个不同就在这里，他有爱，没有错，他有爱，非常的爱。很多人就说，哎呀，那他既然爱就没关系了，可是他有公义，你知道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公义跟爱事实上是两个非常大的冲突，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点在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又公义又爱呢？哎，如果是公义的话，就要用法律制裁，对不对？ Justice 就是 law 嘛，是不是用法律来制裁了？讲爱呢，有时候你讲法就讲不下去了，是不是？在那个当中有一个冲突点，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因为爱又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里面又有公义又有爱，怎么办？他说，我舍不得我的儿女死啊，我舍不得我的儿女就这样离开我啊。可是他犯了罪的时候必须要有代价，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冥冥当中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天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赎罪，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赎不了， 怎么样都赎不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赎罪。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保罗他所体验的，立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由得你，你记不记得你小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每年呢、哦，哇，你就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有没有？开始立志了，哎呀，今年什么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然后你就开始写日记，说我今年的立志就是要这样那样，每天写日记啦，什么啦，一大堆啦，每天都读书多久啦，但是过不了三天你就放弃了，为什么？你立志是可以立啦，问题是做不到，有什么办法 ？OK，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救不了自己，所以神就要想一个办法来救我们。他的爱的行动表现出来就是恩典，他的公义怎么满足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就借着他救赎的工作来完成，他救赎的行动就是恩典，就是耶稣自己，基督自己，也就是我们的神自己，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自己来为我们付了这个十字，这个代价。所以呢，神的爱与他的公义 next 就在恩典上产生了一个交集，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要跟你的朋友介绍你的信仰，我请你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而这个恩典会让你惊讶。你知道我常常为了不管是公事或者这个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为了教会的事情，很多常常有机会到处跑，而这也成为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rivilege 一个 benefit 我记得呢，我有一次到英国的一个Bedford 这个城市这个小镇去。你到那个 Bedford 的小镇呢，你就看到一个铜像，这个铜像呢叫做 John Bunyan 的铜像本人约翰。OK， 有多少人读过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不多哈，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读，因为这是一个必读的。我从小哈，差不多六七岁的时候先看漫画本，后来呢，在我差不多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读他的这个本人约翰的这个《天路历程》啊。后来呢，我在我初中高中的一个阶段，每年都读一次以上。为什么？因为整个基督教里面的 virtues 所有讲到的都在这个书里面，它是次于圣经啊，在这个历史之前，在差不多最近的历史之前呢，次于圣经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啊，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 OK， 这个 John Bunyan 本身呢，这个他的传记里面，你知道人家怎么替他写吗？你知道约翰本人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补锅匠。OK， 他是一个补锅匠，他是一个非常穷苦，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本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粗野的人啊，一出口就是在那里这种三字经出口的那种人啊。有一天，这个恩典临到他，他是这么样的感动于神，可以为他这样子不配的人来死，所以呢，他就立志要传这个恩惠的福音。他为了传这个恩惠的福音，在当时的英国英国那个时候，所以宗教是不是那么自由的？为什么？因为只能够照着他们那样子的解释来信主。所以你知道，这个时代在那个16世纪的时候，17世纪的时候，很多人清教徒就从英国跑到这个美洲大陆来啊。那么本人约翰呢，他顾不得这些规定，他就到处去讲道，结果就被捕。你知道吗？他被捕，一被捕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被捕，为了传福音呢，他就被判了10年以上的监牢的刑期。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他觉得他甘愿受这样子的苦，所以他在那里写《天路历程》。所以《天路历程》事实上是在监狱里面完成的。本人约翰写他的传记的人说本人约翰他为什么能够 impact 这么千万的灵魂呢？他说，因为他一生没有办法 overcome， 他说他这个人一生没有办法 overcome 这个恩典他身上所受到的这个冲击，他永远没有办法去overcome 这个冲击，所以他觉得他就是做到怎么样子的程度，他都没有办法回报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是恩典。 我盼望我们记得什么是恩典哦。我要用五个字母来解释什么是恩典，因为这个恩典太重要了。第一个 ，G 是什么？我告诉你，恩典是一份礼物。恩典是一份礼物，这个礼物非常非常的宝贵，它免费的。我不知道啊，你同不同意一些字眼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一些字眼啊？有人说啊，说我不晓得你要不要举手哈、啊？说你赞同的啊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有没有人同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哎，有人同意，没错。哦，天下好像没有白吃的午餐。还有一句英文的谚语说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你同不同意？很多人都同意，对不对？我告诉你，基督徒不同意耶。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啊讲这个，然后呢，我就问说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同不同意？哎，大人都摇摇头说，哎呀，不同意，不同意。有一个小孩说 ，Yes， I agree。说他就说 ，Here we have free lunch。他说教会有 free lunch， 很可爱啊。他说这个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好像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不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哦。这个世界他所给我们，他就说你工作要认真的话你就被肯定。小时候妈妈说你如果功课成绩好，哇，哎呀，你就得到这个那个，当然是自己奖励。哎呀，这个爸爸妈妈就爱你多一点，好像有那样子的味道。我们好像很多人活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一直奋斗来讨爸爸妈妈欢喜，来讨老师欢喜，来讨很多人的欢喜。哎呀，我们以后功课上工作上也一样，我们要有很多的表现，好像一生要奋斗。好了，有人结婚以后讨太太欢喜啊，哇，也是一直奋斗。哎呀，这个讨不了太太，那个讨不了太太欢喜。有的是先生讨先生欢喜啊。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恩典不需要你这样花费力气。神说恩典是纯然是一个礼物。礼物是什么？是免钱的，是不是？礼物是给你的，是不是？礼物是你不需要花费力气。如果你要花费力气就不叫礼物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哦，社会上很多的 commercial 呢，很多赠品，有没有？但是你如果去研究哦，到头来你都发觉羊毛出在羊身上啊，这些都不叫真正的礼物。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有一个这么好的难以相信的，就是恩典。圣经说你什么都不做，你做不了，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宗教，所有全世界的宗教都叫你 to go to do what do do this do that， 行善啊，行这个，行那个，行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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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但是我告诉你，基督教说 done， it's all done，没你的份的，不用轮到你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 It's done， It's done for you， It's over， Nothing left for you to do。 这就叫恩典，他完全 free， 他不需要你去在那里辛苦的做。所以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一个活在恩典里面的人，不需要神，不需要你劳苦服侍来得到恩典，懂我意思吗？你在教会的服侍 ，Don't think， 你在教会的服侍可以赢得他的恩典，因为恩典已经给你了。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如果你今天觉得你非要来教会里面做一些工作，然后才能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 favor，No， you are all wrong， all wrong。OK，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当你有这份礼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蒙恩的人。这个社会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我们必须努力辛苦去表达的，但是我们的神说，对我你完全不要，因为我无条件的爱你，因为你在我眼里是宝贝，因为你是我用我的宝血来买赎来的。你们如果看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有没有去看这个电影 Passion of the Christ？你看到他在做什么？他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这个电影很会拍。他说：“我在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要把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整个世界从此不再一样。”我的神把这一切的事做光了，你不需要再去做， 你若以为你今天的服事是讨神的喜悦的，没有错，但是不要以为可以赢得他的恩典。第二个，惧，什么是惧？凭信心接受 ，received by faith。很多人说哈，哎呀，你们基督教真不合理啊！基督教哪里合理呢？哎呀，你们哦，信的就得救，不信的就不得救，哪有这么回事啊？为什么不都得救？嘿，拜托哎，这个合理一点 logic 嘛？你说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太合逻辑耶，这个逻辑思想有点奇怪耶。礼物总要你接受才有吧？你不接受，你哪来的礼物？我这里平白放钱啊，我这里放，这个我要玩真的啊。OK， 好，这里有20块钱，不太吸引人啊。谁要？有没有人要？有人举手 ？OK， 我放在这里，这个要给的，你来拿就是你的。OK。你来拿就是你的，有谁要来拿？好，你举手不算呢、啊，你要来拿呀。Go ahead 拿，拿了就是你的。OK， 好极了，这是他的，有没有看到？他拿的是你的。OK， 我有一份礼物不是吗？你不拿到你怎么有礼物？是不是？没有的话就是没有拿就是没有，是不是？他拿了。他有了礼物，有了，有没有？他就有了，他拥有，是不是？你在这呀，我想要，你不拿，不拿有没有？不拿没有嘛，是不是？所以我告诉你，恩典你要去拿。我们的神他尊重你，尊重到一个程度，他让你做决定。我们的神他尊重你到一个决定的一个程度，他让你做决定。再来A 是什么 ？Available for everyone。不是你多聪明，也不是你多笨，不是你多强健，也不是你多不健康，多病号一个，也不是你长得多好看，或者是多不好看，也不是你今天有多有钱或多不有钱。不管你是谁，这个救恩，这个恩典为每一个人来预备。我们的神他造我们。就像你生了几个孩子一样，你每一个都爱，是不是？你每一个都爱。我自己的外公啊，他生8个女儿，那你知道啊，以前都是一直想要生个女儿啊，男儿子啊，所以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一个等过一个。那你知道他又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他实在是本来是一个非常很拮据的一个公务员，所以呢，一直生女儿的时候呢就紧张了。后来有人就说。哎呀，那你们这个老七呢？我们这个最小的那几个阿姨呢？每一次出生的时候，她就说要不要给人家嘛？有的人哦没有女儿啊，或者是想要孩子，要不要给？哇，他们都真的是想说，哎呀，要不然给出去。但是每一次人家来报的时候就不给了，啊，为什么？哎，可是这个还是蛮像妈妈的，哎，这个又像爸爸，啊，这个又是怎么，那个又是怎么样？反正每一次都有一些理由给不出去，所以后来就是没给出去，啊。你看到一件事情没有？我们每一个人，既然肉身的父母都会舍不得，更何况是我们父神，他看我们每一个，一个比一个宝贝。所以他说，这个礼物我通通要给，只要他来拿，他就有了。恩典是什么 ？Grace。C 是什么？圣经念说 ，Come through Christ。没有错，有人就讲出来了 ，Come through Christ， 借着基督，主耶稣自己说的。若没有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这个救恩，没有人，世上没有一个人为你死，只有基督，他为你死，他也才有资格为你死，也就是只有神自己本身能够付上这个代价，来为你死，借着基督。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恩，这个礼物有多好啊！它可以直到永远，它有效。这个礼物用不坏，这个礼物不会失效。只要你接受了，你得到了，就是你的。啊，很多人呢，啊，不明了这个恩典是什么意思。 主耶稣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呢，在路加福音啊，主耶稣用少少的一些字数呢，把这个故事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白啊。路加福音15:31-32，如果能够看得清楚的呢，我们就来读啊。来，耶稣又说，来，耶稣又说。主耶稣给我们的讲的一个故事，你知道他讲的时候呢，每一次主耶稣讲故事都有很深的意义在那个当中。主耶稣讲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恩典。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他老实说非常的不孝。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哈，在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呢，跟中国人一样，父亲还没死在想着要讲着什么分财产啊，有没有？这是一个很不孝的表现哎。人还没死，你在那里跟着父亲说，父亲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吧，应得的还没死你要拿了。有没有？我们看到一个儿子，他是一个非常，老实说这个小孩哦，实在是哦，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请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注意父亲的表现，父亲真的就给他了。有时候呢，你真的就是让你的孩子去学功课，就是 let go，OK，让他去学功课吧，让他去吧。好了，这个儿子呢，他口袋里满的钱呢，他就开始就走了啊，他头也不回就走到远方去，到了远方去，然后他结交了一大堆朋友。哎呀，甚至有一些，哎呀，真的是旁边有一些纯酒女啊，这个美色啊，什么都有了啊。然后呢，他所有的这些梦想好像都成真了，说不定他那个时候觉得哇，我好有福气哦。OK， 他觉得他拥有一切。 然后呢他花光钱了，他钱花光了，朋友也离弃他了，而且更糟糕的呢是连那个地方好像景气也都不好了啊。他最后他落得到一个地步，他去养猪，他甚至呢落魄到一个地步，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连猪吃的他都想要拿来吃啊。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想到一件事，我们开始来思想这个故事，他醒悟过来蒙受恩典的路径是什么。蒙受恩典的路径，第一个他醒悟过来，他承认自己可悲的情况，并且他相信神还爱他，父神父亲还爱他。醒悟过来的一个路径蒙受恩典的一个路径，第一个醒悟过来，而且你承认自己可悲的情况，并且相信神爱我爱你。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蒙恩，一个很大的原因他怪东怪西，怪天怪地怪人，他就是没有办法承认自己可悲的情况，他有太多可以怪罪的啊，他不要放弃那个好像他应该有的权利，就是他去可以去怪罪别人的权利。但是在这里，这个孩子，这个 prodigal son， 这个浪子呢，他至少做对了一件事情，他醒悟过来，他想为什么干什么，我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中，他承认自己可悲的情况。第二个他说我要起来，他决心寻求帮助，他决心要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励志。第一个你要开始醒悟过来，第二个你励志要寻求帮助。圣经里面说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第三个他说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愿意为自己的情况负责并且认罪，这是我们蒙恩的第三点，他愿意为自己的情况去负责任而且认罪。第四个他有行动，他从他所在之地往父亲的方向走，他从目前所在之处转向神的方向，他转向那个所在。然后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这个父亲呢在远远的地方就看到了他的孩子走过来，而且他远远的看到的时候，这个父亲怎么样，他跑上前去，然后他把他的孩子抱着。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蒙恩的人。为什么这个父亲没有等他走近，我在想我们的父神可能怕他走远了，他可能一看他如果太接近的时候发觉好像没有人欢迎他，可能又会离开了，所以这个父亲往前冲去，然后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抱着。然后我告诉你有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回复了他的地位，回复什么样的地位，他给他一件袍子穿，有没有，是圣经里面说他给他袍子穿，袍子什么意思，他回复他尊贵的地位，他让这个孩子知道 Who you are， 你到底是谁呀，你是有尊贵地位的一个儿子，袍子预表着尊贵的地位。 Next， 第二个他给他戴上戒指，你知道戒指是什么意思，权柄，表示他有权柄，他是主人的儿子，他有权柄，有主人儿子的权柄。他给他鞋子穿上，奴隶是不穿鞋的，只有儿子穿鞋，他代表一个自由。第四，他为他开宴会，他与神的关系来复合，与父亲的关系复合。在宴会里面这种欢乐的场合，一个蒙恩典的人，他有尊贵的地位，他有权柄，他有做儿子的权柄，他有自由，他有与父神的关系，这是一个蒙恩典的人。他的罪被赦免，他有归属，他有家，他有权柄，他有自由，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我盼望我们要成为，要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第一个，你要做一个蒙恩的人。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活在恩典的当中，活在恩典的当中跟没有活在恩典的当中有很大的区别。在我看到这么许多的基督徒的当中，有时候我觉得很高兴，就大部分基督徒我们真的享受这个恩典，但是有时候让我很叹息，因为明明是儿子活得像奴隶，明明有自由活得那么没有自由，明明是有尊贵的地位可是看不起自己，明明可以享受那份关系可是不敢去享受，明明可以有权柄去跟神求不敢求，或者求的这个乱七八糟。我盼望我们活出一个有恩典的人生。恩典跟没有恩典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一个有恩典的人，他愿意谦卑地承认他自己有软弱。我不晓得我们的教会当中，你敢不敢于承认需要帮助？你敢不敢承认自己的软弱？你敢不敢认错？你知道吗？我在 office 里面，我在公司里面工作，很容易我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人他非常的有恩典，有一些人他实在缺乏恩典。为什么？有恩典的人他可以谦卑的承认他不会。而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在公司里面我常常看到我很难过的一件事，我必须要讲，而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大的一个毛病，我们不会也要装会。这是我在公司里面常常碰到的，为什么中国人这个样子？我就想，哎呀，我心里真痛，因为中国人缺乏恩典，你知道吗？缺乏恩典让我没有办法谦卑的承认自己不会，谦卑的承认自己的错。所以很多人就说 Chinese are very rigid， 有时候这是 stereotype。OK， 你听过吗？有时候你就哦，你看都 hard discrimination 哦，你看对中国人，你看那么歧视，说我们 rigid。But you know what？ 我自己的观察，我都不得不说 ，Yeah， Chinese somehow are more rigid than 西方人。为什么？虽然他们有时候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至少活在一个基督徒的传承、有恩典的社会里面。所以你会知道，你会看到一件事情，他们比较不会那么 rigid。他们可以谦卑承认不会就不会，也没有什么可耻，就是不会嘛。 OK， 但是呢没有恩典是什么？自满自义，自满自义，哇，觉得自己好，你看嘛，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为什么是罪人呢？哎呀，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骄傲，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自我中心或者自私，没有看到自己的自顾自己。 OK，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没有？有恩典跟没有恩典的差别在这里。第二个，有恩典的人他会需要帮助，他可以很容易的说请帮助我。没有恩典的人他要靠自己，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打天下拼来的，我今天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来的。每一次我看到有这样的人，我心里就很替他着急，他今天凭什么这样说啊？今天有哪一件事情是可以骄傲的说什么是凭他自己？有健康是恩典，你知道吗？直到有一天你没有健康，你知道说有健康是恩典，有这个头脑可以去努力，这是恩典呗，是不是？有这些机会可以让你成功，这是恩典，不是吗？哪一件你可以说靠我自己，我打天下打下来，甚至有那一份 personality， 等一下晚上我要讲到这些，甚至那个也都是恩典。没有恩典的人什么都要靠自己，要骄傲，要在人的面前逞强。有恩典的人他愿意改变下来，没有恩典的人他不肯改变。有恩典的人知道他可以被接纳，被神接纳，他不需要一直强硬着不肯改变，他不需要面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他是谁。当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王子，你是一个公主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爱面子了。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公主王子，你本来有那个尊贵的地位，你爱什么面子不爱什么面子，这些都改不了这个真实的状况。 这个有恩典的人就是活在他的救恩里面的人。你已经有儿子的位分，你是公主，你是儿子，你当然可以改变。哎，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怎么样能够让我能，你知道嗯，哎，这个最近呢有一个系列啊，这个在这个放这个 Princess Diana 生前的时候，人家就是说他从这个很害羞又不会讲话，一讲话人家就演讲哦，演讲人家不到五分钟人家都想睡觉，这样一个人到最后呢，哇，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还有呢演讲的时候那个自信十足是怎么来的？结果最近就披露他的这个秘密，有没有啊？我觉得你们应该多看一点电视啊，不要老看圣经，我这是实话啊。为什么？你们除非能够知道整个社会的状况，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传福音传得有效，你没有办法跟整个社会有一个沟通。但是我不是说你无限制看一些无聊的电视，看着中国连续剧，那个没什么用处啊，你看一些有意义的节目啊。他这个节目里面讲就是说，戴安娜她怎么样子愿意改变自己。那人家就说，哇，一个这个公主啊，她是 Princess Diana 哦，这个位分呢，她怎么能够这么谦卑呢？人家就说，她自己就说了，她说，我又不管怎么样呢，我现在反正就是已经这个地位了，谁也改变不了，所以呢，啊，如果我是这个地位的话呢，我最好呢就做得像一点吧。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她很愿意改变自己。你今天是王子，是公主，最好做得像一点吧，是不是？我们可以改变，有恩典会自觉不配，没有恩典的时候什么都理所当然。有恩典的人知道感恩，没有恩典的人给他所有的恩典他也还觉得理所当然。我盼望我们是活在一个感恩的人当中，是一个有恩典的人的感当中，不是自觉不配。有恩典的人是儿子，没有恩典的人是奴隶。什么叫儿子？什么是奴隶？儿子讨父亲的欢喜，奴隶要讨整家人的欢喜，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今天哦，你自己的人生看台上有多少人坐在那里？你在那里打球，你在球场上冲刺，你看台上有你的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妻子、儿女、姑姑、舅舅、朋友、同事，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说：“哎呀，这个啊，丽丽，你往前冲，哎，你往左边冲，哎，那边有球。”你叫来叫去，叫到你六神无主，你不晓得往哪边冲，在那里跑来跑去。然后呢，哎，球赛过了，然后你什么都没做到，然后人家就看你灰头土脸就跑出来了，那你一生也就过了。你到底完成什么？我告诉你，你很自由。你今天只要专注一件事情，你的父神，父神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讨一个人欢喜很容易，讨十个人欢喜太累了，不要把自己累成那个样子。你可以活在恩典当中。再来，一个有恩典的人他是出于爱。我们看到这个哥哥，这哥哥真是一个好儿子，不是吗？这个哥哥照他所讲的话，他说他从来都一直很听命的，神说什么，父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哥哥好像是一个好基督徒，哎，是不是很好嘛？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看到这里以后你不免说，哎呀，这个哥哥真是可怜，做得那么辛苦，可是呢他是出于责任跟义务，他不是出于爱，他并不享受他所做的。你看到没有，他在跟他爸爸抱怨的时候，这个弟弟你看嘛，在外面这个乱七八糟，回来你就给他这些外位份啊。我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也是这个样子可怜的光景。你今天服侍是为了出于爱神爱人，还是出于责任跟义务？很多人我在教会里面观察，他可以做很多的事工，哇，去接人啊，煮饭呐、啊，看小孩呀、啊，做这个做那个、啊，关心人呐、啊，很好。但是呢，他会 complain， 有没有？牧师啊，你去叫人家大家来一起帮好不好？怎么都是我在煮饭呐、啊？你知道吗？我通常碰到这样的人，我就说你不要煮，不讨神悦纳耶。我们煮是因为我们爱煮的表现，不需要去跟牧师说，牧师啊，叫大家都来煮。哇，你跟这个儿子很像，我盼望我今天讲的你就记住，以后就不会这样讲了。 OK， 你真跟这个儿子很像，哎，是不是？哎，当我们开始 complain 的时候， 为什么老是我在排椅子呢？别人都不排呢，怎么老是我在排呢？应该叫大家都来排，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做的时候不是因为出于爱，而是因为出于一种责任跟义务，所以你要大家都跟你一样，是不是？哎呀，我们感觉我们啊，好像是那个被责罚的一样，好像一直在那里尽责任的一样。我告诉你，我们的神要我们活得像这个儿子，而不是像这个小儿子，而不是像这个大儿子。很多人他虽然活在基督的爱里面，但是他没有活在恩典里面，他没有享受那份恩典。你知道出于爱去工作跟出于责任跟义务有多差别多大吗？出于爱去工作，你一面做一面唱歌，你一面做一面赞美，做多了都不会累死。出于责任跟义务累得要死。你知道我最不喜欢听到的，很多人会说，哎呀，那个啊，丽丽姐妹啊，或者是丽丽姐啊，或者是啊，丽丽师母啊，反正怎么样的称呼都有啊，你好辛苦哦，你上班你回来还要这个那个。我就常常会想说，不要说我辛苦好不好，我一点都不辛苦。为什么？我做得太兴奋了，每天我都活得这么精彩，哪叫辛苦？有时候累一点那是当然的，睡一睡就好了嘛，又怎么样呢？但是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在那里抱怨的时候，我告诉你，所有的 credit 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我盼望我们今天是一个活在恩典当中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出于爱，为了回馈那份神对我们的爱，为了爱人，为了去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去做。有恩典的人是被爱被怜悯的人，没有恩典的人是自怜自爱的人，老是觉得自己可怜。哎呀，为什么在公司做了那么多年，人家都生了我还在这里呢？ OK， 被爱的人说，你看今天神给我这么一份好工作，又给我这么一个啊，这个好房子住，哎呀又有三顿饭可以吃，哎呀又能够有食欲可以吃，你觉得你真被爱，你真被怜悯。稍微有人打电话给你说，哎呀你怎么老想到我，真好。要不然就说，牧师都没来看我。哎，你知道吗，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我盼望我们做基督徒做得久了，不要老是要开口要求。 Be a contributor, don't be a consumer。 基督徒只有两种，一种是 contributor, 一种是 consumer。 And you have right to decide what kind of Christian you want to be. You want to be a consumer or you want to be a contributor? 懂我意思吗？很多人啊，他是一种consumer, 自怜自哀，哎呀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人家没来看我。我常讲说，你要人看你吗？去看人家吧。为什么要牧师来呢？有时候我常常发觉哦，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常常，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要求说，哎呀牧师师母去看的，都是跟我们抱歉说，对不起哦，他最近都没有来，因为我很久没去看他了。说你对不起什么？哎呀，因为我觉得好亏欠哦，我应该去多看一点他。不是要求我们，他自己在那里说没有去看别人啊。我就想弟兄姐妹彼此能够这样子怀着一种亏欠的心，多美呀！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一个蒙恩典的人。说什么叫蒙恩典的人？他觉得他被爱，他被怜悯，他觉得他能够爱，能够去怜悯人，他不需要在那里自怜自爱，他不需要老是要要求，他把自己当作儿子。什么是儿子？儿子有主权嘛，有权柄嘛，我要去探访人，我要关心人，我要爱人，我要服侍，有权柄嘛，是不是？奴隶的时候呢，哎呀主人最近对我不好，哎，是不是？完全不同。恩典被称为义，没有恩典自义被弃，他觉得自己很公义，但是最后被离弃，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最后被弃。我盼望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人，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知道自己不过是蒙恩的罪人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他们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基督徒啊都觉得比人家好吗？说没有，我们基督徒事实上就是比人家差，我们需要恩典，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自己很有限，我们知道对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恩典的人，他有亲密的关系，他跟神有好的关系， 他跟人也有好的关系，他跟他的家人也比较有办法建立好的关系，跟朋友都比较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跟同事也都比较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个有恩典的人啊，他基本上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关系需要有安全感才有办法建立，一个有安全感能够彼此 trust mutual trust， 那是需要很大的恩典哦。mutual trust， 一个没有恩典的人呢，他是关系疏离的人，他跟人的关系也不够好，很难跟人建立关系，他很害羞。我不是说害羞的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多外向的人，但是呢，至少你有某种自信，有办法跟人建立某种的关系，除非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很特别的状况啊，比方说是一种啊，这个与生俱来一些能力上的问题，一些啊，这基因问题，这个例外啊。有恩典的人，他有权柄，他敢于 be proactive 主动；没有恩典的人呢，缺乏能力，他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做。我盼望我们活在一个有恩典的情况当中。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影的片段啊。这个片段之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我一个新开始的一个机构啊，一个 ministry。然后呢，我盼望你们也能够有机会投身在其中啊。啊，这个故事呢，很多人啊蛮熟悉的。这个故事就是《The Miserable》那个故事，你知道《The Miserable》哦？中文大概翻成悲惨世界哈。它有好像有各种翻法啊。基本上这是这个法国文豪雨果的著作啊。雨果呢，他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呢，他叫做Jean Valjean 啊。那Jean Valjean呢，这个人呢？他是活在一个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前夕，这个时候，那这个人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很乱的一个时代啊，贵族非常非常的有钱，那平民老百姓非常非常的穷苦啊，他这个时代背景是在那个时候。那这个Jean Valjean呢，有中文怎么翻他的名字，有没有人知道？啊？什么？什么让？
阿让。
阿让。OK， 阿让好了，我就叫他阿让啊。OK， 这个阿让，这个主人呢，他呢十几岁的时候呢，他看到他这个寡妇的姐姐养这么一群孩子呢，没有东西吃，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养活这些孩子，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去给人家偷面包。偷面包的时候就被抓了，一被抓呢就判刑判了七年。但是他又放不下心，姐姐的孩子要饿死怎么办？所以他就越狱，越狱又被抓，就加来加过去，就加抓，就这样子19年在狱中啊。那这个在狱中的当中呢，有一个这个 guard 呢，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 guard 啊，一个守卫啊。这个人呢他自己本身呢有一个非常可怜的身世啊，他的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但是同时这个高尔这个后来就做警察了啊，这个人又非常的有正，就很正直，为了要证明说即使他的这个总是坏的啊，他还是可以做一个好人，这样子要证明他自己啊，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很显出他的公义来。好了，就讲到这个阿让呢，他在19年之后呢，他终于被这个release 了。那 release 之后，你知道很可怜哦，他们那时候就要拿一个公民纸啊，那这个纸呢，它上面就写到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啊，他怎么样子等等，所以很难让他找到任何工作的啊。那么他呢就要到一个城市去报道的时候，在这个途中呢，就被一个这个神父给收留了。那这个神父呢收留他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看啊。后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整个人不同了啊，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爱人的人，而他呢就隐名埋姓的啊，就生活在一个很隐秘的一个环境当中，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可是呢，这个警卫放不了他，放不过他。后来就这个不晓得怎么巧的，这么巧的机缘之下呢，这个警卫就跑到他住的这个城市来。那个时候阿让已经变成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啊，非常的有钱。但是这个警卫他放不下他，他就一直怀疑，嘿，这个市长呢，这个成功的商人呢，说不定就是当年的这个阿让呢，啊，所以一直要把他逮捕。那后来呢，终于让他找到，就是说发现了，事实上是阿让自己就暴露自己的身份，为了要这个救另外一个人啊，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阿让有一个绝活啊，就是阿让力气大无比。啊，他很重的东西都扛着抬得起来，所以所有的跟他关过一间的人都知道说，哎，这个阿让哦，这个是一个大力士啊。有一次呢，这个绅士啊，这个阿让那时候已经变成一个绅士了啊，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老人呢，哎呀，被一辆马车翻倒呢，压在下面的时候，没有人救得了他，他就急得不得了，那个马车又运货那么重，怎么办？阿让就用背呢把这个马车顶起来，救了那个人。警长就在那里想，嘿，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做得了这个事，就是那个阿让。所以后来呢，就这样子呢，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人就是这个阿让啊。那么警长就千方百计要抓他，有好几次。事实上，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反过来啊，这个阿让很有机会把这个警长给杀了，但是他都不这样下手。好，他一直告诉这个警长。他说，你难道不相信神可以改变一个人吗？你难道不相信除了公义还有其他的东西吗？比方爱呀、恩典。警长没有办法，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我没有时间做那么久哈。你看到一个没有恩典的人他是怎么样，他在这个公义跟这个爱之间呢，他没有办法有一个交集的时候，他选择公益，公益怎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把自己杀了，他就自杀，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人生，你知道吗？我这两天我在看一本书，叫做《The Calling》，OK， 啊，这本书呢，他在讲到这种啊，这个 calling 呢，事实上很多人呢、哦，他都有很大的才分，但是这个 calling 本身有一个很大本质的不同，一种 calling。我们每个人做一些工作，都其实有神的 calling 在当中，包括什么？包括这个 Picasso， 这个 Picasso 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OK， 他真的是有天分，你会看到神给他一个 calling， 就是画画，真是很有天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在于他不认识神，也不相信神，他相信的是尼采所谓的神死。所以你看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绝望的人生，他所有的一切都只能够用控制的手段，所以活在他身边的人都痛苦，包括他三任的这个情妇跟妻子，啊，一个个自杀，要不然就精神啊错乱，啊，所有的这些人都遭殃。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个有恩典的人跟没有恩典的人差别。在这个影片里面，我盼望你们回去啊，哎，去租这个片子来。好好的可以享受，你知道在我们教会哦，我们的小组几乎每一组都做过一个 reach out 的一个晚上，就是 Les Miserables 的电影，那天晚上就是小组看电影，然后呢就吃东西讨论，好多个人在这个电影之后认识神，来到教会受洗，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让我们来最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片段吧。